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从旧约来到新约，近末期这个对两约之间上帝仿佛沉默的描述，让我想起日本文学大师远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书中借着身处信仰逼迫环境的神父，该不该和要不要弃教的挣扎，叫我们不得不正视，在人的内心深处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人性。即便是无神论者或不接受基督信仰的人，也会被带入到那一幕幕灵魂被拷问的当下，发现和看见同样孱弱卑贱，也时常恐惧无措的心灵。书中主人公在耳闻目睹那些让他感觉毫无意义的悲苦殉教者，在内心充满痛苦的重压下，他一遍遍地叩问神：你为何沉默？为何不语？故事的结尾，主人公似乎找到了答案，他好像明白神对苦难逼迫沉默的原因，并因此觉得神其实并未沉默，也从未沉默。就像旧约与新约之间有400年时间，神仿佛隐身不见，仿佛不再向人漠视和启示他自己。因此，两约中间的4个世纪被称为沉默时代。但那400年间，人类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师承亚里士多德的亚历山大大帝骁勇善战，推翻了波斯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非3大洲以希腊化文明世界的庞大帝国。直到今天，希腊文明仍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亚历山大大帝却英年早逝，他死时年仅33岁，留下谜一般的传说。比如他吩咐后人为他的棺臼打2个洞，把他的2只手露出来，以此警戒人，即便神勇如他，英明赫赫，功绩卓然，死后仍不过是2手空空如也，叫人禁不住浮想联翩。伴随希腊文化的崛起，多神论也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真神上帝已隐身不见，人越来越忘记和丢弃神的时代，神的儿子人类救主耶稣却准备要降临到这个对他极不友好的人世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 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第五十章的查考跟分享了。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章的内容。创世纪第五十章记载，雅各去世之后呢，约瑟和兄弟们就回到迦南地安葬父亲。之后，约瑟的哥哥们以为约瑟会报复他们，所以他们就感到非常害怕。约瑟就大大的安慰他们，保证绝对不会报复。他说自己不是神，没有权利去做只有神才有权利去做的事情。哥哥们就大大放心。约瑟和哥哥们的恩怨情仇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约瑟活到110岁，他就去世了。创世纪以雅各和约瑟离世来做结束，他们两个人的遗言就显示了坚强的信心跟盼望，选民必定是离开埃及得着应许之地，而约瑟对兄长们的保证更充满着神学意义。约瑟他是智慧人，会解梦，晓得即将发生的事，但是呢，他似乎只知道自然的秩序，譬如他按出生顺序安排兄长来坐席，又试图纠正雅各交叉双手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雅各是先知，在梦中得异象，更有圣言的启示，而且雅各晓得遥远的将来必定发生的事，按神的旨意呢来为子孙祝福，又立幼子在长子之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属灵的伟人，而雅各似乎更胜一筹。你曾在追思礼拜上为死者做见证吗？信徒去世之后呢，等候神国降临以及末日得复活，乃是见证信仰和永恒盼望最好的机会。死亡不是分离，而是更加紧密的连接。雅各归葬迦南，约瑟一命停关埃及，目标直指将来，也预表神的子民得着应许之地，仍然处于已然与未然的状态。整卷创世纪就记载了很多罪恶跟死亡的历史事实，从神创造天地，人在伊甸园被造开始，并以约瑟离世来结束。这卷书就叙述了罪进入人类的历史，也说到了神带给人类生命之道的信实。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所有章节的领略跟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创世纪的游览历程之后呢，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本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你更有得着。好，我们先对马太福音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读。相比长达50章的旧约圣经创世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虽然只有28章，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在整本圣经中，创世纪和马太福音是两卷很关键的书。创世纪是圣经的首卷，揭示人类起源的问题，那么重要性呢可见一斑。马太福音是新约的首卷，在新约中占首要地位。旧约末卷马拉基书预告弥赛亚及其先锋的来临，新约首卷马太福音则记载他们两个人先后来到，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因此呢，马太福音是旧约的续集，是连接新旧两约的桥梁，同时呢，也是新约四福音书后各书卷的引言。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马太福音说，若要明了神今日在世上全盘的计划，则必须先研读马太福音，若要明白新约其他书卷所启示的教训，也必先要研读此书。新约的书卷除了四福音书之外，主要是论教会真理以及信徒生活与侍奉的原则。但是教会的真理、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存在、教会的目的以及教会的将来等，都要在马太福音的亮光之下才能看得清楚跟准确。好，既然马太福音在圣经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要先来了解一下新旧两约之间的关系了。新约是圣经的后半部分，与圣经前半部分就是旧约的主题 遥相呼应，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共同彰显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旧约隐藏基督，新约显露基督。旧约应许基督会来，新约呢应验基督临到。旧约期待基督，新约阐明基督。旧约是新约的影儿，新约是旧约的实物。旧约就像一把锁，新约是开启这把锁的钥匙。旧约是种，新约是果。旧约的中心是以色列民，新约的中心是教会。旧约是行为之约，新约是恩典之约。旧约是律法之约，新约是信心之约。旧约讲述人在始祖亚当里的失败，新约则讲述人在耶稣基督里的胜利。旧约记载失去乐园，新约讲论新乐园临到。旧约以万物之起源开始，新约则以基督之起源开始。旧约的结束是咒诅，新约的结束则是祝福。从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这期间间隔了400多年之久。这段时期呢，被学者称之为是静默时期。那么事实上，这段时期世界并不是真的静默太平。在这400年的历史中，有轰轰烈烈的革命，有铁骑奔驰下的管辖，有流不尽的血跟汗。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把横卧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段空白时期来做一些说明。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清楚地明白新旧约的关系，以及圣经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了解这将近400年的空白期发生什么事是很重要的。这段历史是指从尼希米到马拉基，直到主耶稣基督在伯利恒降生，其中的空白时间所发生的事。在先知马拉基之后，是一段大约400年没有先知出现的静默时期，直到一位名叫撒加利亚的祭司站在耶路撒冷祭坛前祷告，神差派天使向他宣告施洗约翰出生，施洗约翰将要成为主耶稣的先锋。接着我们会随着经文的记载领略到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这卷书里的重要性。即使在圣经中有这一段400年的空白时期，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令人振奋，但有些呢却令人伤感。犹大民族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信仰文化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更新跟演变，因此新约和旧约在文化上完全不同。犹太人内部也兴起了一些新的教派，推动着宗教信仰的新变革，其中以法利赛和撒都该这两个教派为代表。在新约和旧约之间，世界历史经历了很多的变革。旧约结束的时候是波斯帝国时期，埃及在世界政治领域中成为强权。在两约之间，波斯与埃及这两个强国逐渐没落，世界强权从东方转变到西方，从亚洲移到欧洲，从波斯移到希腊。新约开始的时候呢，新兴的强权罗马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大略的来纵览一下这段强权统治的兴衰史。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在温泉关打败希腊人，但却在萨拉米战役中被击败了。之后东方列强开始走向衰落，逐渐退出了世界的强权舞台。公元前333年，从西方来了一只山羊，但以理书第8章就提到长着大角的公山羊，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带领统一的希腊联军在伊苏斯战役中战胜了波斯人。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访问耶路撒冷，先知但以理提到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预言。 因此亚历山大大帝呢就没有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他没有攻打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波斯的途中去世，显然他想扩张帝国的版图直到波斯。那么接着，东方和西方是借由他的四个将军分别占领统治着。公元前320年，托勒密苏特把犹大并入了埃及的版图。公元前312年，塞琉古建立了西塞帝王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塞琉古试着要攻打犹大，所以犹大就变成了叙利亚和埃及之间的战场，腹背受敌。公元前203年，安提阿哥大帝攻下了耶路撒冷，犹大因此受到叙利亚的统治。公元前170年，安提阿哥四世艾比法尼斯攻下了耶路撒冷，破坏了圣殿。但以理书8:9称他为小角，他被称为犹太历史的尼罗。公元前166年，犹太祭司马提亚发动起义对抗叙利亚的统治，这是马加比王朝的初期。或许呢，这是以色列民最痛苦的时期，但同时也是表现得最为果敢坚毅的时代。犹太马加比就像铁锤一样的锐不可当，这场抗争是由马提亚组织和领导的。公元前63年，罗马人庞贝攻下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被新世界强权给征服了。耶稣降生的时代以及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时期都是罗马政府统治的时期。公元前40年，罗马政府的元老院指派希律来做犹大帝的王，希律比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更邪恶。也许有人会想到了恐怖组织，但是希律家族比他们更可怕。公元前37年，希律攻下耶路撒冷，杀了安蒂戈尼斯，也就是马加比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祭司。公元前31年，西泽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皇帝。公元前19年，希律王开始重建圣殿。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座建筑物呢仍在建造当中。公元前4年，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旧约时期的末后，也就是马拉基之后呢，到新约时代的这几百年之中，犹太人经历了惨痛的时代巨变。犹太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从偶像崇拜转变为疯狂的追求律法上的圣洁，律法就成为了他们的偶像。虽然人们在会堂中仍是讲着希伯来语，但每天生活的语言从古典的希伯来文变成了亚兰文。犹太人的会堂是在被掳之后渐渐成型的，变成了犹太人宗教信仰生活的中心。不管犹太人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会堂一定会成为他们举行宗教信仰活动的中心。此外，在他们中又兴起了几个党派，这些党派呢，只有在新约中被提起，在旧约时代从来没有听过。好，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党派。首先，第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最主要的党派，他们之所以兴起，是为了捍卫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抵御外来民族的影响。他们是保守的律法主义者，只相信旧约。在政治上，他们是国家主义者，想要恢复大卫家的王朝，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宗教性的政治团体。好，第二个是撒都该人，这是公元前20世纪形成的一个犹太教的派别，成员主要是大祭司、贵族、守殿官等，是犹太教中的当权派。他们不信灵魂不灭，不信肉体复活，也不信天使和弥赛亚。跟法利赛人相反， 他们是热衷于权势、金钱、名利，宗教感淡漠。根据圣经记载，他们曾与耶稣辩论复活问题而遭到耶稣的驳斥。那么这会让你想起现代的人吗？面包屑仍然是从有钱人的桌子上掉下来的，他们愿意给一些面包屑，愿意施舍一点儿，但却不愿损失财富。撒都该人持着新派神学，他们拒绝相信神迹和全备的圣经真理，因为他们反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与希腊的伊比鸠鲁学派很相近，他们的哲学就是吃喝玩乐，享受人生，因为明天可能我们就死了。他们尝试着获得美好的人生，因为人人都免不了一死。他们认为只要是满足身体的欲望啊，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就别无他求了。在今天呢，很多人也有相同的想法，过去这是行不通的，那么今天这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好，第三就是文士。文士是一群专业的律法解释者，他们最早出现在以斯拉时期，慢慢的他们就成为一群吹毛求疵的人。他们关心律法上的字句，但却完全忽略了字句中的精义。当希律王把文士召来，问他们说耶稣将要在哪里降生时，他们确定是在伯利恒。好，你可能认为他们也会随即骑上骆驼一起到伯利恒去看一看，可实际上他们是并没有兴趣的，他们只是专注在律法的字句上。如果我们只想从圣经中得到讯息和知识，却不想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那么这是很危险的。他们只想从圣经获得基本的真理以及神学知识，但却不让神的话语进到心中来管理他们的生活。文士呢，就是这类人。今天，有些冷酷的人为了强调某一个无关紧要的看法，而让教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应用神的话，要传扬神的话。好，那么第四就是希律党人。希律党人是在耶稣时代出现的一个党派，他们在政治上是极端投机主义者，他们致力维护希律的政权，因为想要继续保有既得的利益。尽管在两月之间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但是呢，这段时期仍有相当多的文学创作和作品。公元前285年到247年之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旧约圣经由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各选出6名成员翻译成希腊文，他们所翻译出来的旧约圣经被称之为是70世译本，而这个译本也曾经被保罗和主耶稣所引用过。在这个期间呢，犹太人的社会极其混乱，且受外敌严厉的管辖，他们对旧约所应许弥赛亚来临盼望的是越发热切。他们在这个时期中借着文字寄托这种热烈的心情，结果呢，就出现了旧约正典以外的赐经和伪经这两类文学作品。这个时期是文学繁荣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赐经共有14卷书，但是完全没有圣灵默示的印记，还有2本被称之为是伪经，那是所罗门诗篇和以诺书。他们借用2位旧约圣经的人物来命名，但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这两个人就是作者。好，虽然这个时期因神没有向人说话而被称之为神的静默时期，但是很明显的，神使用这个世界预备迎接基督的降临。犹太民族、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以及有些东方民族都热切地期待着救主降临。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的4章第4节他所说的，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其实这段长达400年之久的静默时期是为耶稣基督的降临而预备的，历史的演变均在神的掌握中，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会离开神的计划。 两约之间所有惊天动地的历史变动都是为了迎接主耶稣的降临。可见呢，神他是有计划的神，救恩不是神啊仓促的决定，而是经过多年筹备。当一切事情准备就绪之后，神的爱子才来到人间。传统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被称之为是四福音书。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11说的那样，使徒所传的福音乃是悔罪之道，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并复活，罪人因信主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四卷福音书乃是记载耶稣的死和复活，因此得名福音书。今天这个世界大声呐喊需要救赎主、拯救者，可是很多人却一直的在拒绝着真正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是很可悲、很可惜的。马太福音9:12-13，主耶稣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罗马书3:23，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今天，看看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所过的生活，天天都是劳苦愁烦、争吵、埋怨、仇恨、嫉妒、纷争、偷抢、贪污、造假、杀人等各样的罪充满着世界。所以，如果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并且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宗教人士需要基督，非宗教人士同样也需要基督。在位的、有权的都需要耶稣基督，因为救主耶稣基督有大能来拯救他们。喜欢思考的人需要耶稣，因为耶稣能够满足他心灵和精神上的需求。马太福音11:28，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马太福音的导读与概要简介。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创世之初，神为他所造的人设计了最适合人居住生活的环境。然而，当神自己要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却选择了最糟糕恶劣的环境，甚至连神自己的选民也不认识他，还要抵挡他。那么，如果神选择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来，就会比较好吗？答案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点艾特。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